对于好多经济学家来讲，中国经济今年的第一季度 7.7% 的增速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周期性波动，亦都不单止是全球复苏乏力所带来的效应，而是中国的增长模式出现了问题的一个表现。
And the imbalances in China are so great, and they were...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佩蒂斯表示，中国经济当中的失衡如此严重，这些失衡又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衡的支撑，中国的失衡必须是得到改变，他们亦都会发生改变，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现时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从而最终达到平衡。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就表示，摆在中国面前有不同的道路，好消息的就是你有选择，坏消息的就是有一些选择会使到你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这一群人说他们要这一种东西，而另外一群人就会说他们要另外一个，他们会打起上来。而在北京大学江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学的佩蒂斯就认为，中国有五条道路可以选择。佩蒂斯表示，第一条路当然就是什么都不改变，继续采取过去的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的做法，这个意味着继续投资产能、投资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等。而这样的后果会是怎样呢？佩蒂斯表示，如果北京这样做的话，继续目前的做法，直到它的借债能力受到限制，好消息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会再平衡，坏消息就是它会出现美国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再平衡。另一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表示，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美国经济和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多相处的地方，譬如是经济增长非常之快速但是失衡，但是随后的出现的再平衡过程当中，即是在1930年到33年期间，投资减少了 90%， 经济增长下跌了 35%， 家庭消费减少了 10%。 这种再平衡方式当然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中国有些什么办法从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向基于消费的增长？佩蒂斯认为，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所占比例是十分之重要，因为这个是推动家庭消费增加的唯一途径，而增加家庭收入的办法就是包括大幅度地提高汇率以及是实际利率以及是快速增加工资。佩蒂斯表示，这个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第二条道路，但是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在于它会在全国引起财务困境，因为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工资会导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崩溃，汇率的大幅提升会窒息出口行业，而提高利率真的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包括国营企业以及是地方政府举债的能力。向佩蒂斯看上来，这种选择显然亦都不是可取的。他说第三个可能是缓慢，而不是一夜之间做上述的事情。佩蒂斯表示，这个解决办法的问题在于他涉及到时机的问题。他还表示，在他看上来，经济当中的扭曲如此根深蒂固，如果你是慢慢地解决扭曲的问题，你就是并未有让经济实现再平衡，只是在减缓的经济失衡的速度，在经济最终达到平衡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面，使到经济更加不平衡。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经济还有10到15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些失衡问题，但是佩蒂斯要更为悲观一点。他认为，如果在3-4年之间的时间里面不解决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借债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它的后果即是投资的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增长的大幅度减速。他预计在习近平执政的10年期间，中国的增长只是有 3%。 佩蒂斯认为，中国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要将在现时做法当中获得巨大好处的国营部门的财富转移到去家庭部门，比如是将企业私有化，然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户口制度，减少农民工的负担等等。他说逐步的私有化是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唯一有效途径，但是因为政治阻力太大，这个的进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是实现。贝提斯认为，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最后一条道路就是后门私有化，即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将私营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去政府的收支表上面，从而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份额。中国实际上是会怎做呢？佩蒂斯就认为，他不知道中国事实上会怎样做，但是他认为中国新的决策阶层知道他们是需要做些什么来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 他的猜测就是中国会采取他所讲的第三条道路和第五条道路，即是逐步的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利率以及是工人工资，同时将债务逐步转移到去各营部门。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就是说，现时对中国新的领导人作出判断仍然是为时太早。他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会讲是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行动。他表示在今后的半年时间里面，大家需要看到北京采取一些艰难以及是有风险的行动，推动经济的再平衡。他的担心就是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你总是从容易的方面做起，结果往往就是不对困难的事情采取任何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张松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